本节目由 Cake Resume 制作播出。欢迎来到职涯探险，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生活丛林中的经验故事。好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职涯探险。那我们将固定在每周分享职场与人生的真实现场，图鉴各种职场与生活丛林的经验故事。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新来宾是 Chris。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Hi，Chris， 你好。
你好，你好。
然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呢，会邀请到 Chris， 是因为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关于海外留学还有在考量出国工作的这一块呢，他人生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我们邀请他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来讨论。那我可以先请 Chris 大概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过去的求学的经历会是怎么样子的呢？
好，那我是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然后我在日本大概3年的时间，然后前2年的时候我是在早稻田大学念的是研究所，我念我的主修是国际关系，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花1年的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日本多待了1年，然后我在那边有一个实习的工作，我是在软体业做 PM。
哇，又是早稻田然后又在日本做过 PM、欸、这对于很多人应该讲是一个梦幻的路径、欸、
没有没有没有。
在这之前呢，你在台湾的比如说你的大学的所学啊，然后你过去在台湾其实也有念过研究所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是东吴大学毕业的，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双主修的身份，那我的本科系 主要还是社工系，那双主修的部分是法律系。我在台湾那时候是念政大的社工所，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原因的关系，我就选择先休学，然后就先到日本那边去求学。
感觉 Chris 是在求学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向上的好学生。
没有，
你大学又双主修，然后你又考到了政大的研究所，虽然中间有先暂时休学，然后去日本念了早稻田的这个研究所，然后在那边工作有1年的经验。
对对对对，
哇，这个经历真的不得了。亨利，我本人呢，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是有双主修过。那我是在辅仁大学，我是心理系双德文。那我觉得双主修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因为可能大学的学生学分大概塞28学分就已经在哀哀叫了，可是这个双主修的可能要塞到30几、35个学分，然后甚至你要花一些时间去选那个跨院的必修啊什么的，就其实你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念书身上。
对对对。
那我想要问 Chris 就是，哎，你当初是怎么样决定要，比如说要决定双主修，或者是决定要出国去念这个研究所的呢？
会决定为什么要双主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当时进了社工系之后，然后因为大一嘛，毕竟就是学的真的都还蛮就是表浅的一些比较基础的课程，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哎。没有说就是自己觉得念书之余还蛮游刃有余的，然后觉得说哎，好像可以就是再多挑战自己看看，因为想说毕竟哎，法律系听起来蛮酷的嘛，因为毕竟我之前在东吴，然后东吴又就是法律系又很有名，
对，东吴的法律超有名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说哎，不然就挑战自己看看，因为毕竟就是大一2个学期我都有拿书卷奖嘛，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对于就是念书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然后因为当下又不知道说可以挑什么就是科系，或者说也不知道说，因为当时就真的也大一嘛，懵懵懂懂，也不知道说什么样比较适合自己，然后后来才决定说好像可以就是挑个比较听起来比较威风的，或听起来比较厉害的科系去双主修这样子。
对，我要先帮各位听众画亮点，你应该有听到就是不小心拿了书卷奖2年吗？
没有没有，真的是
拿2年书卷奖，这个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这个是非常努力才能办法得到的结果耶。
就应该说当时主要考上东吴之后，我一直都觉得说好像可以再试试看，因为其实毕竟自己大学学测好像就比较没有发挥到如自己的就是程度这样子，那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还有一点不足的地方，所以当时其实是有 就是想说要、准备考转学考这件事情的，那要把就是功课弄好，才不会让自己就是去考转学考的时候死得太难看这样子。
了解。
对对对，所以才会就是哎、欸，就是其实大一的时候其实也蛮拼的啦，在课业上。
我好奇问一个问题哦，家里面有给你就是比较多关于求学的压力吗？还是当时是因为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压力比较多，或者是是你身旁的同学们，或是你以前高中的同学们，就是怎么样促这么有动能的在求学跟去追求，比如说像是双主修啊，然后把自己的生活就是塞得很充实这样子。
嗯，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于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因为毕竟我是家里的独子，所以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必须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哦、
对对对对，因为就觉得说，好像因为家里也就作为一个孩子，那如果你不成功，那还有就是还有就是还有谁这样子，所以当时才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就是让自己有一个更积极 的一面这样子。对，
了解。我的部分呢，是因为我以前高中是念高雄中学，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的班导师就有讲说，哎，这个如果雄中毕业呢考上私校的话，可能你要考虑看看要不要重考啦，因为大概考上的大概就是这个十分之一的人会考上私校，啊，我偏偏就是那个十分之一考上私校的人。所以 我必须得说，当时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是 我自己个人心境也是蛮受挫的，因为我也没有觉得我考得好。可是呢，我觉得在大学，特别是在心理系的这个氛围之中，我找到了我有兴趣的内容，然后也把过去给自己的压力这件事情看得更清楚了。其实有 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求学的路径中，我们还是在学生的时候会有比较多都还 是要找一个好工好学校，然后接着才有办法找到一个好工作。就会那个眼光就是比较一直从学校往工作的领域看出去。
对对对。
可是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蛮给我一个当头棒喝的想法，就是其实呢学术这件事情或是学习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直接的连接到工作。我们在大学的经验其实有更多的时候在思考说，那如果它是一个工作，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但是你在高中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办法连接到说科系跟工作的直接关联性是什么。
对，确实确实，因为其实我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还是有带有一点那种不甘心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当时我是那种就是每逢大考必失利的那种人。
哦、
就是
天哪、
就是像因为我以前是学测以前是机测嘛，就是考高中的时候是考机测，然后就是我们还机测说我想要考台中一中，然后结果怎么突然跑到一个市区高中去，然后考大学我好像就是想要拼一下，然后考一间好学校也不是说动物不好啊，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真的怎么好像我就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然后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面，但是没有一个好的成果，然后当下就会觉得很不甘心，所以就觉得说我到了大学我想要努力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出人头地这样子。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那其实会谈到这个经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目前的你或者是在整个求学历程中的你给你蛮大动力的一个来源。
对对对，
这个动力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今天觉得这样子也不错，我这样子也很好，其实就不会有其他的动力让你去发展另外一条路径，然后去追求就是你想要的梦想。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蛮直接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有带有 这股冲劲，也导致说可能之后我在面对人生的抉择上面，我其实都还蛮也不是说果断，但是就是会一直去尝试说去思考说什么样是对自己最好的，什么样是对什么样是自己需要的这样子。对对对。所以这可能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连接到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这件事情。对对对对对。
对，好，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当初你是怎么样决定要去出国留学，然后甚至在日本那边有短暂的实习的工作的？这是这个你在出国的那个时间点是在2018年。然后疫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对，那时候疫情还没有开始。
你当时是怎么样考量说我就是要去日本的早稻田大学 去念研究所。
嗯，好，那其实 这也算是一个故事啦，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东吴，因为我双主修嘛，所以照理来说其实我是要五年毕业的，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双主修的人来讲
修不完、啊、
对，真的修不完，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东吴大学本身法律系就要念五年，对，所以其实当时我想说因为毕竟还有一年的路要走，因为大四了嘛，然后当时在抉择说那毕竟还有一年，那如果说我要考研究所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做一些预备这样子，所以当时就觉得说那大四的话我好像可以先准备一些研究所的考试，就好比说我可能可以就是先刷一些就是练习题啊或什么之类的，对，那等于说我到时候在大五的时候再考一次的时候会比较游刃有余这样子，所以当时大四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那也可以说运气很好，也可以说运气不好，所以当年我就是算考上了，
哇，对很厉害耶，
对，然后所以当下就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把我的双主修念完呢，还是我要就是去政大的社工研究所去读书这样子，所以当时其实在自己心里也蛮就是挣扎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可能因为多多少少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名校迷思啦，因为毕竟我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嘛，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好像没有考到一个
我好不容易想要的机会，對對對對，现在终于到我手里了，那我要去体验看看到底就是在名校里面的风气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但就是所以我就后来就决定说好，那不然我就先把就是我的双主修改成辅系，我后来就是虽然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毕竟我自己修了大概快200个学分，然后但是就必须得改成辅系毕业，对，但是对啊，后来还是就是选择去念了政大。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出国留学，是因为其实当时进了政大我还蛮挣扎的，因为其实我一直在考，就是在思考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
怎么说？你当时最大的这个怀疑点或者是挣扎点是什么？
因为其实我不是说政大的学风不好，或者说政大的老师啊同学不好怎么之类的，因为其实政大确实是一间就是真的很不错的学校，老师也很就是真的很优秀，那个东西好像是你在学习生涯上面你可能遇到的一些瓶颈，就是说你好像学这些东西，好比说我接触的这些领域好像你就是一直不断在循环，所以说你感觉没有一个突破，所以当时我其实念的有点 burn out， 就是有点非常的
比较没有动力，
对对对，没有动力，
然后又觉得很内耗，
对对对对，然后就想怎么好像我读的书啊，每次看的东西啊，去做的实习啊，好像就很千篇一律，所以我真的就是到最后真的就觉得说我需要休息一下，所以当时我就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我想说那不然我申请交换好了，对对对，那我就是后来去了北京大学去做交换，对，
哇，
对对对，然后
北京大学这个是刚刚漏掉的东西耶
对对对，我当时就去申请去交换嘛，然后因为毕竟 你也知道我就是真的从刚刚的那个角度来听你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就是还蛮名校思维的人，然后后来就说刚好政大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那我去看看嘛，因为毕竟北大是中国那边算是数一数二的
首屈一指的大学
的学府，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就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去看看，所以当时到了北大之后就真的觉得真的就是视野就完全被打开，因为真的是学习环境不太一样，然后你在国外你也必须要自己照顾自己啊等等的，你就觉得哇，那去国外念书真的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因为你真的可以就是开你自己的眼界，感觉可以学到蛮多的东西，所以后来
想必那个肾上腺素一定是喷发，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不要讲说好像中国的北大就是他们都讲中文有什么差别，不，差别可大的了，那边的学生跟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文化还有他们教学的方式跟学习的风气绝对是跟台湾有非常大的出入，
对对对，因为其实尤其北大也算是一个大熔炉啦，因为你来自中国各省
各
乡，对对对对，都
在
那边，所以其实真的也看到蛮多就是不同的视野，所以我才觉得说好像在北大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觉得说好像出国念书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因为我觉得说好像可以在这个当中让自己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时在北大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不然我来申请一下国外的学校，所以后来我才决定就是申请一些大学，然后后来才找到田大学念书这样子。
了解，
对对 对, 对，
这边我先帮听众就是做一个小小的归纳就是其实如果你今天想要去出国，这个不管是你要去念书啊或者是工作啊，你要非常享受或者是甚至觉得这一件事情会带给你刺激感而且你很喜欢
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享受当地的生活，你没有办法习惯一个人生活，或者是去享受这种刺激感的话，或许对你来说那它可能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对，
因为像 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我以前的习惯是我自己很常一个人出国去背包客的旅游。那刚好是因为我的工作是在航空业，所以我们的机票呢其实就是要没有人，就是空位搭乘的机票，有空位的时候才有办法上去。那当然它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便宜的，但是我要出去玩的时候，基本上我也不大能够约身旁的朋友或甚至是同事，因为大家不大可能会有跟你有这样子的作息的休息时间，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很多国家，然后就也都是自己去玩。那在国外的好处呢，其实就是它有很多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经验，而且你真的会视野大开。
对，真的
这种东西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你只要听我们 podcast 就可以听出来，就是你要去看过，人生中你就是要有一些你去看过的东西，你才有办法体验它到底好或不好。
对，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为什么要讨论这一集，有很大的目的就是你也不可能说去就去啊。那去之前你可以心中先有几个评量点，你先放在心中 keep in mind， 然后到时候你真的出去的时候去好好检视一下你的内心的状态，跟你就是当时适应的状况怎么样，或许会比较能够帮助你去找到一个可以决定的一个指标这样子。
对对对对，确实
呀。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问这个早稻田大学咯。
可以可以。
对，那到了这个日本去念研究所，请问日本这边的学风又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跟日本的学生一起上课，还有在那边念研究所的感觉又是什么啊？
应该说其实跟北大是真的也还完全很不一样，因为其实北大毕竟你还有就是因为大家都讲中文嘛，其实沟通上还算就是方便这样子。对，但是去了早稻田大学之后，虽然早稻田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很欢迎国际学生的学校，所以你用英文在学校是行得通的，所以其实我在学习上面没有太大的阻碍，因为就是我的课程就是研究所的课程也全部都是用英文授课。
哇，课程全部都用全英授课？
对对对对，我都是用全英授课这样子。
台湾有什么样子的课程是用全英授课？我真不知道，因为我好奇，因为我是没有念研究所的人，所以我只是好奇问问，你有印象有吗？
我自己身边的经验是比较没有，对对对，
除非他有国际生的情况下，
对对对对对对，
才会用英文授课。
对，没错没错没错。
哇，
对，所以当时去早稻田，所以当时去早稻田，我自己觉得说好像也还好，因为就是毕竟在那个英文上面，我自己因为毕竟过去我自己参加的社团很多都是跟就是英文相关的社团，所以我在沟通上面其实我是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应该说问题比较大的是就是生活，因为毕竟我是零基础的日文就去那边。
哇，你好勇敢哦！你居然就是零基础去日本呢？
对，因为当时真的是就是过了还蛮辛苦的三个月，因为就是不管你要去办什么文件啦，
我跟你讲，大家听到讲英文，他就躲就是。你知道你就觉得他呼吸急促，他没有办法接你话，他就下一秒没办法讲话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其实你也知道他好像很想要帮助你，但是因为就是在英文这个东西上面，因为毕竟日本也不是说英语就是英语系的国家，所以英文在日本这些国家其实也不算，可能年轻人或许他们对于英文的掌握度会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你在就是日文没有你在日本没有日文其实是比较难就是难去生活的。所以其实我当时在零基础的状况下其实遇到蛮多问题，因为包含你说可能像去银行呀，要开文件啦，或者是说就是要去办一些手续啊什么的，其实你都要就是身边有人要陪着你，所以就还蛮庆幸当时是因为有就是刚好身边有一些朋友可以协助这样子。
那我问一个就是比较是回顾当时情境的问题哦。你在出国前呢，你有没有做过比如说像是最坏的打算或者是最好的打算？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然后我发现哎呀苗头不对，或者是适应不好，就是你有试想过万一怎么样了的备案吗？
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去那边就背水一战，就是
Oh my gosh， 你真的好猛哦。
我就想说，因为其实当时毕竟我前面在政大已经算是读了一年半的硕士嘛，后续我去早稻田我又 念另外一个硕士，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时间已经拖长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应该是我需要念的最后一个学位、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是
就一直念书下去，
对对对对，因为我还是得就是出社会
要赶快出来工作赚钱，
对对对 对，我还是得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做打算，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不行，我不能让自己有退路，我需要就是、嗯、就是这个决定做了我就得去就是去闯这样子。
了解，那我换个问题方式来问问看好了，那你当时有没有一个最理想的结局或是理想的结果？
嗯，其实我当时很明确的就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早稻田
就顺利毕业，
就是顺利毕业之后，因为毕竟说哎，可能接下来求职，毕竟早稻田还是一个算蛮不错的学校，
蛮响亮的大学，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我的就是读书的这个计划已经算是一个让我满意，或者说就是让我一个算蛮圆满的一个结局这样子，对对，所以当时就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最理想的计划就是，哎，我早稻田毕业，那如果哎不错的话，可能我就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好哟，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日本工作啊，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环境，或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因为我以前呢、嗯、是有过去日本算是打工啦，就是当表演者打工、嗯、然后可是是在一个酒吧里面打工、嗯、可是那个经验就是真的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应该是蛮不一样的、嗯、所以我想要问 Chris， 你自己觉得或是你观察到的在日本工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了解了解，应该说我不能说我占大多数的人，因为毕竟我不是在就是传统的日商工作，因为你也知道我零基础去，其实我就算以三年的学习期间来讲，再加上我在学校又用的是英文，所以其实我的日文程度并没有那么的好、嗯、所以我当时其实是算是找到一个外商的工作去做，某种程度上其实在语言上面没有太大的隔阂，那就是会用到日文的部分可能是等于说哎，你偶尔会需要跟就是其他部门的人去交流或是沟通的状态，就是面对日本市场的人，或是说就是就是同事，你才会就是需要用到日文，但其实基本上的话其实大概中文跟日文的比例大概就是大概70-30左右的比例这样子，所以这我不敢说我自己的求职经验或者说这在日本实习的经验代表大多数的人，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哎，可能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对我来说还是蛮奇特的，因为毕竟就是一个真的就活生生日本的公司嘛，对对对对对对、嗯、
没错、嗯、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假设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日本的日商公司工作的话，你的日文肯定要非常好，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些大家可能对日本的这个刻板印象，说日本企业的刻板印象，
对对对，
他们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对对对，
然后可能一进去就会工作蛮久的，
对，然后你会就是需要应酬啊，或是需要跟就是老板啊同事啊等等，
这些想象都是真的吗？
应该我因为我不能就是代表、
啊、就是你只能从一个比较是外商公司的方式去看回去日商公司，或者是你可以从日本同事这边听说他们在传统日商公司工作的一些企业文化，
对对对对对，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哇，我们就说你下班在街头上会不会看到有人在居酒屋，然后就是上班族，然后西装就是看起来就是在应酬，
应该说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好像从就是学生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被培养起来了、
哦哇哦、
因为就日本它真的是一个就是蛮就是长幼有序的一个社会，那其实它在学生的生活上面其实也都有体现的出来，就好比说你的学长姐，所以你对于你的学长姐是尊敬的，
对你的先輩是要非常尊敬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其实对日本来说这个真的就是类似一个文化这样子，所以其实好像你可以就包含我自己在找到田的时候，其实你就有办法看到说哎，好像就是
毕恭毕敬
在
处理一些学习上面的事物、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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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或者是甚至是生活中就可能一起出去外面吃个饭什么的，你就会发现因为别人都这么做，你就当然是要融入大家的环境跟他们一起这么做，
对对对对，而且在日本就是有一个很蛮特殊的文化，就是说哎，可能你就是哎，社团一起出去吃饭，或者是可能一群人出去吃饭，年纪比较大的人就会付比较多的钱这样子。
哦，真的吗？
对对对，
这个跟韩国好像哦。
对对对，
韩国也是，就是 Hyung 就会帮你出多一点啊，哥哥就会帮你出多一点钱，然后也是一群人的时候，这个哥哥就会比较照顾这个年幼的弟弟们。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文化我感觉是可能好像他们从学生的时代就有的一个，所以可能某种程度上你到出社会之后可能这个东西会被更放大这样子。
没错，对对对对对，没错。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问题哦，就是我听说啦，日本人好像就是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就是尽量不要带给其他人的麻烦。
对对对，这是
这个思维也是对的吗？
会，因为尤其在就是可能工作上面，或者说或者说你可能在处理某些事情上面，他们还是会觉得说啊，我不要麻烦别人，所以他们会倾向说就是还是自己解决。
哇哦，所以那在那边的团队合作的气氛，或是如果我今天万一在职场中遇到问题，我可以发问吗？
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因为毕竟我在外商公司，所以确实就是发问还是 OK 啦。哦，因为毕竟就是再加上就是我同事都是中国人嘛，所以其实在沟通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还是都是会发问。那只不过说其实某种程度上，因为毕竟它还是一间日本的公司，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啊，不然就自己来好了，就是
不要去麻烦到别人。
对对对，不要去麻烦到别人，就有感觉就是常常说，因为其实我的主管跟就是带我的那个 leader 就是年纪都还算就是稍微偏年长，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又没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切入，那不然就遇到问题我还是自己摸摸鼻子，我看看怎么自己处理就好这样子。对啊对啊对啊，
懂懂懂。好，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日本工作啊，就是那个时候你下了这个决定是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是因为你因为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就是你自己也蛮想要在日本工作，所以你就留下来在日本工作？
了解。因为其实当时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在日本工作的，只是说因为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是2020年的9月，那当时的状况是疫情正处在高峰的状况下，所以其实我当时是没有办法回来台湾的，因为第一机票很贵，就非常非常贵，因为一张机票可能大概都要，好像我忘记我当时的实际的状况是这样，但是我以我的印象来说的话，当时机票一张好像都要7-8万台币左右。
哇，
对对对对，
这个已经是商务舱的价格
了耶。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当时机票又贵，然后回来还要隔离，然后一天可能就那一个班机，所以其实我当时是回不来，而且又加上说日本当时很严重，然后就是又加上说我还没有打疫苗，那到就是
也是考量一些综合因素啊，
对，综合因素，
身体状况啊，然后回来还要再隔离啊，然后现在机票又超级贵。
对，
因为那时候航班又都减班嘛。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台湾其实也是有点累锁国，就是不让外国的旅客来了的时候，所以班次当然就少非常多。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当下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就是好像、
没有一个好的 timing，
对对，
没有好的
时间点，对，就好像不太对，然后就觉得后来就好像不然我就在日本找一份就是实习看看这样子，然后后来才
因缘际会下找到了。
对对对对，去投了就是各个简历啊，然后找了各种工作，然后最后才进了这间外商公司这样子。那不过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当时会决定，也是因为真的就是好像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决定，那就觉得说好，那不然就是将计就计，那就先在日本就是
找个实习看看。
对，找个实习看看。然后因为当时也是想说，因为其实那时候毕业之后，然后毕业之后就觉得说好像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些的就是在日本的实习经验，好，可能对于我之后的求职的状况来说，好比说我要回来台湾啊等等，还是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当时才会决定留下来这样子。
有一些工作的经验总比没有任何工作经验都来得亮眼。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要真实在一个企业工作过的工作经验，才比较是你学习把你的技能如何应用出来，跟对于如何比较掌控你的时间啊，或者是计划的进行的程度啊，或者是与人的沟通啊，都是在经过进入企业的这个过程需要经过磨练跟学习。
对对对对，
那在那边找工作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自己的感受啦，就是因为你也在日本找过工作，然后你后来也回来台湾找过工作，你自己个人的感觉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差异点呢？
我觉得在日本找工作相对是辛苦的，因为其实
是外国人的关系吗？
第一个当然是因为你是就是外国人的关系，但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日本找工作是他们的那个体系是很严谨的，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shukatsu， 是就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你大三大四就要开始
进入了、
哎、进入这个环节，然后你需要去准备很多的像是自我介绍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不包含只是单纯的自我介绍，其实企业主甚至会从就是哎国小国中的经历开始问你说，哎，那你这个时候到底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当然这个真的是比较就是传统日商的这个部分才会去问啦，但主要是说可能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他还是问你说，哎，那你大学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为什么想要来我们这里，然后就是各种动机，其实你是光书审资料的时候你就要写的，那跟台湾不一样，你可能就是哎，你到了现场或者你到了公司他们才会去问你，但是是就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毕竟他的就是求职的那个系统是
体系比较严谨的，
对，所以其实你就是
要写一个小论文给他，
对对对对对，
关于你的人生还有你的动机，为什么我要工作，为什么合适这个工作，
对，
我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考官问之前你可能就要把它梳理的非常清晰，
没错没错，在日本找工作有些东西是需要考试的，就是所以你还要特别去读一些就是跟考试相关的东西，看你 找什么样的产业了，每一个产业都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做面试，那其实可能他们大三大四就要开始做了，但因为我毕竟我是一个就是研究所的学生，那我刚毕业，我因为自己原本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我是从零开始 pick up， 就是你需要从零开始去准备这些东西，你就觉得哦天哪，那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工作，我觉得当时就很就是心也很慌啊，就不知道说哎，到底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如愿找到一份工作，不过真的运气也很好，就是最后还是有就是进到就是一份自己还算喜欢的公司这样子，
嗯，
对对对 对。
这个我要在这边我要先帮听众就是再归纳第二个点，其实你要去出国求学或者是就职，有一个很重要的冲击点，就是他们的学校跟工作体系的差异。
嗯，
因为当时我也有在考虑说，哎，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去德国念个书啊，或者是有机会在那边工作啊，
嗯嗯，
然后就去研究了一下他们的学制，然后跟这个工作，然后还有这个工作签证相关的制度。后来研究完之后就发现，哦，不行不行，我不能够想得太理想，就以为说，哦，就去个几年这样就好了。没有哎，去那边就是你要从还是要从一个基本的语言考试，然后到这个完成他们的这个体系的训练之后，然后再进入专业的领域，然后才有办法，就是如果你有拿到工作你才会有机会拿到工作签，
对啊对啊
对，然后工作签又是要跟很多蛮优秀的精英们就是要竞争的，因为工作签证其实在各国来说它都是一笔花费，特别它会要求你资本额，像台湾的话就是资本额要超过几百万以上，
嗯，
你才有办法去雇用一个外籍的工作人士，
对啊对啊，在找工作某种程度上还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没有长远的规划，我是当时因为疫情的关系被迫留下来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其实也就是也是蛮担心的啦，那后来就我觉得蛮庆幸，真的运气蛮好，是因为就是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缘，那刚好因为又是一个算是因为我进的这间外商是就是大陆那边在就日本开的分公司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当时面试什么的对于日文的要求其实没有那么的就是严谨这样子，所以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就是很合适自己的职缺，然后进到 这份就是工作里面去实习这样子。
了解，你在日本的时候你觉得最困扰你或是你觉得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点反而不是工作，因为毕竟我在外商公司工作，所以其实在工作上还算过得去。那我觉得最大的挣扎是说，其实在日本你的社交生活是跟台湾不太一样的。在台湾你可能可能 好比说我跟同事就是 line 一下，然后 text 一下说，哎，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喝个酒啊，去约个局啊，哎，说不定台湾人就答应了。但这个东西在日本是看不到的，就是你需要，哎，可能你跟日本的朋友你跟他说，哎，要不要一起出去，他会可能先跟你说啊，我翻一下行事历，我确定一下我什么时间有空，那我们约在什么时候好不好。
对，等一下等一下，所以日本人他们平常不会跟同事做朋友吗？
我不确定，
我这样问好像有点陷阱题，我知道我这样问很坏，可是我的意思是说那到底在日本人的社交生活或是他们对于 Tomotachi 的友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应该说他们还是会愿意跟你出去，但是他希望这个东西是规划好的，所以不像台湾说，哎，可能我就是晚上
我们很 free 又很 chill， 我们就是乱约就可以出去了。
对对对，哎，我们就咯走咯，然后就是我们就可以出去。可是，在日本，你真的是需要跟他们约定一个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就为什么就是回过头来说，我为什么会觉得挣扎，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跟我以前的社交生活太不一样了，所以我很难去适应说啊，好，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又没事情做了的那种感觉？再加上又因为疫情，我可能就是啊 ，maybe 我就是得回家，然后可能我就在家。就是可能又要虚度一个晚上，或是看就是可能又就是追剧，然后当你追到剧荒的时候，你好像又没有一个人可以聊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那我好奇问问，就假设我今天真的要跟朋友问说，我们哪一天来吃个晚餐好不好？大概要多早以前？就是你就照你自己个人的感受就好，因为这绝对不是代表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也想要知道说，比如说台湾可能就说，今天晚上要不要吃饭，可能会成功大概 50%。 对，那对于日本来说，我大概要提早多少才会有个 50% 的成功率呢？
我觉得至少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要吧。
他们行程也是有够满呢。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不可能就你不会有那种就是可能我今晚就要约你出来，他们不会。
那如果是约会对象也是要这么早吗？
这个我就真的
不知道，
就不大知道。对对
对，好啦好啦，那我有机会问一下我的日本朋友，再来跟大家更新。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所以当时觉得比较 struggle 的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的生活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最后是什么样子的契机点让你决定可以要回来台湾，而不是在那边继续工作下去呢？
应该说当时我还是会觉得真的语言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但就是在日本三年某种程度上语言已经可以沟通了，但主要是语言的部分还是会让自己觉得说工作上面有一点点的小吃力。对，因为就好比说你可能你要写个 email 好了，可能人家半个小时就写一封，那我可能需要就是一个早上我只能写两封这样子。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啊，工作好没有效率。又加上说因为日文你也知道说它有很多的敬语啊谦让语这种就是比较很正式化的语言，所以有时候你就会想说那这样 email 到底这样写对不对，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去表达才是对自己来说比较好的。所以其实在语言上面真的觉得自己在工作上很吃力，好像在语言上面会是一个就是考量的点这样子。那第二个点就是说因为其实那时候疫情也渐趋稳定了嘛，因为就是自己也打了在日本也打了两剂疫苗，然后就是好像也而且因为 当时又刚好实习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因为也满一年了嘛，所以其实被分配到我身上的事情我也差不多都做完了这样，所以后来才决定说回来这样子。
如果以 Chris 这么丰富的国外求学，然后甚至还有工作的经验来看，如果假设今天啦，我们的听众是他想要考虑出国，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出国去工作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小建议或小提醒要提供给他的呢？
好，我觉得就两个吧。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真的计划很重要，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没有计划的话，就像就是真的你出去国外其实会蛮吃力的，就好比说我可能真的是零基础的日文，或者说我真的没有学过日文，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这样子。
那这个计划它应该要完成到比如说像是什么样子的细节的程度啊？
你说如果要出国的人还是要去熟悉或者是去掌握一下，不管是英文也好或者说是当地的语言也好，因为当时是因为我至少我的英文还算 OK， 所以其实对于可能跟朋友沟通啊或请他们帮忙都还算就是可以去弥补说一些就是不足的地方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说你能就是
能够会一点日文，
对，
在当时
能够会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是可能会比较好的，因为他们就是当地就讲日文嘛，这是他们的文化，这是他们的语言，所以其实可能在沟通上面你比较不会说好像去哪里都处处碰壁，或是去哪里都有就是有一点困难这样子。这是一点了，计划当中的其中一小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可能要想想看那你自己过就是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想要就是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好比说你在研究所两年，或者说你可能有更长远的规划，你想要在那边工作，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要需要好好规划的。因为毕竟说如果没有规划的话，其实你在那边会很 lost， 你真的会不知道说你到底可以怎么做这样子。
了解。
第二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自己的就是经济能力，因为真的出国不是一件小事。对，就是你在
这是现实的力量，不好意思，就是真的如果金钱上面花费上面不够的话， 那你可能甚至还要贷款。
对对对，
那你可能就要有相关贷款的归还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就是没有任何想法就花这笔钱。
对对对对，
因为这笔钱也是蛮大量的。
没错，
我们光是讲日本的在大学生他们的这个学贷就是两三百万了。
对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我是有领到奖学金，但我的奖学金大概能够 cover 的就是是我第一年的部分，但第二年的部分你还都还是得自己想办法。所以等于说如果说你真的要出国的话，还是要衡量一下，如果说哎，你真的觉得说你很想出国念书，但是你现在可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你可能还是得先工作一下，或者说你得先就是去预备一下自己，你才有办法去就是去申请学校这样子。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你要先有个计划，再来有一些你想要完成的目标，至少你要做什么是先有想法，而不是去那边再找的。
没错。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是要生活啊，所以在生活面的部分还是要有一些衡量啦，不要说就是一股冲劲就把自己丢去一个自己语言也不会没有任何想法你要去那边求生，那就是你在台湾求生就很辛苦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错。
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痛苦嘞？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给如果今天想要去出国念书或者是这个就业的人的一些建议。那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有个机会你可以回去跟你在求学生涯中的你去跟他讲一句话或是一个提醒，你会跟他讲什么呢？
嗯，我觉得如果说要以对自己的就是角度来说的话，我还是会觉得说哎，可能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说自己想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会出国只是单纯会觉得说哎，我想去开开眼界，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虽然它是比较抽象的，所以你并没有实际的去思考说哎，那我去了这边我想要学什么样子的东西这样子，或者我有什么样子的目标，我有没有就是想要就是在这边工作啊什么的。或多或少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让我自己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这样子。我还稍微分享一下我之前的想法，是因为就是当时我到了北大嘛，然后我觉得说哎，出国念书真的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视野，但也就仅限于此。回过头来自己思考一下说哎，自己可以怎么样去规划哎，想要去什么样的国家啊，想要学什么样的东西啊，或者是说哎，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决定啊，然后你想要得到些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子。
了解。因为其实出国以后呢，你有很多的心力都是在跟时间还有金钱做赛跑。
没错没错。
特别是在你到了一个物价比较贵的国家的时候，那有些时候甚至你会因为金钱上面的考量你没有办法做那么多的事情。
没错没错。
这个真的是要真的有出过国之后才会体会到的一个经验、啊。
没错没错没错。嗯，
好，那最后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哦，就是现在你也开始在台湾这边有工作了嘛、嗯、那你经历过了日本的工作跟台湾的工作，然后又在学校里面其实闯荡了各种不同的这个领域，我可以这么讲。那你觉得现在你自己来看工作对你来说是什么？你会怎么讲工作是什么呢？
OK， 我以现实面来讲的话，确实工作真的在物质上让我满足了就是蛮多的。因为毕竟你可能过去在求学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学生，你真的只能可能靠打零工贴补一下你自己生活的费用。但是对我来说自己经济独立的时候，你真的会放心很多，真的。因为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开销，你可以学着去规划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让我其实心态上稳定蛮多的。因为我觉得说哎，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生活好像对于就是工作职场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子。但也是很感谢说我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留学的经验，让我在找工作上其实蛮顺利的。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哎，可能工作真的让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反馈其实是蛮不错的，是就是哎，好像自己的生活已经开始步入轨道，开始慢慢稳定下来，然后可以自己学会去掌握金钱啊等等的这些物质上面的需求等等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现实面的部分。那我觉得第二个部分就是可以谈一下就是成长面的东西。因为其实虽然我现在做的东西跟我在日本做的工作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是猎头嘛。那我过去在日本是在软体业做 PM， 虽然都是跟人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成长面来说的话，因为其实毕竟回来台湾，你回到自己熟悉的文化，你回到自己就是你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
离开学生的身份之后，就真的就是你要开始工作了嘛，所以就是工作某种程度上也代表说，哎，可能你未来要怎么样成长，你未来要怎么样规划，你需要自己去反馈，你需要自己去思考这些东西，这样子。对，
没有错啊，就是我们套句《神隐少女》里面汤婆婆说的话，要是没有工作的话，你会变成猪哦。没有啦，这边跟大家开玩笑。其实人生呢，或者是职涯呢，就是一连串的决定，然后你在其中去做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从求学的时候，我们很常常会比较陷入一种二元的思维，就是去想说这个是最好的，或是这个就是不好的，常常会在那个好与坏之间去犹豫了很久。那但出来工作之后，其实有很多答案或者是选择，它就没有那么一定。
对，没错。
而我们常常就是在一连串的选择之中去找到下一次的机会，也没有那么一定就是说啊，这个就是 A 往 B 往 C 这么顺利的。有的时候你会先从 A 到 C， 然后又再回来 B， 又跑去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大家的职涯跟生活有趣的地方嘛。
没错没错没错。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那如果说喜欢我们的内容，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这个 Chris 的故事有感想的话，记得要来我们的 Instagram 来跟我们互动哦。那我们的 IG 是小老鼠 @katerixmade.life。 那我们就先跟大家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今天的职涯探险就先到这咯，希望你喜欢本集的节目内容。别忘了，请记得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给予我们五星的好评，并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小老鼠 @cakeresume.life CAKERESUME.LIFE， 分享给你周遭的好朋友。我们下次见咯。